我们来开始新一课的使徒行传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来跟随你，来听你的教训，来寻求圣灵你对我们的感动和开启。愿主能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每一位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所赐福的你的恩典。愿主带领每一位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五课第四章。那由于这个课程的这个调整我现在在每一次主日学之前，我会重新做大纲要把这个圣灵讲得更细一些就有一些调整有可能大家需要这个跟着这个调整。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这个内容。那在第四章的当中呢，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在这个里面。要讲到什么呢？要讲到传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传道。那也讲到什么呢？宗教的这个一旦出现宗教的败坏，它的情况是如何。那如果我们在放胆传主的道遇到了难处，应该怎么办？然后真正能够坚守住传道，对教会有什么影响？那这是第四章很重要的一些的内涵。那我再一次说呢，在使徒行传前面的内容呢，多数是犹太人以色列背景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信仰的反应和对教会的认识可能因为有根基的缘故呢，和外邦人不太一样到外邦人的时候，以后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有一些的不同。那这个不同呢，是应验于背景，从福音的真理来说是一样的从信仰的原则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应用不同的群体呢，它会有不同的应对。那这是整个的传道过程当中信仰建立包括教会的牧养呢这是一个大概从犹太背景到外邦背景转换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差距。那在这个里面第四章呢，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那在这个第四章开始呢，讲到使徒呢，他们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然后呢受到了撒都该人和守殿官的这个拦阻。那我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来拦阻使徒是因为使徒行神迹吗？是因为使徒行神迹让那一个瘸腿的他可以站起来行走吗？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在这里要强调大家一定要留意的，这些抵挡信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抵挡神迹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神迹是对人有帮助，比如说医治了，赶鬼了，也包括耶稣喂饱五千人呢，神迹通常是对人有现实生活的帮助，当下需要的帮助，这是神迹。那在这一个情形下呢，一般的人包括守殿官包括撒都该人，他们都不会专门来抵挡神迹。那抵挡什么呢？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那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我们在信仰当中神迹和主的道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行神迹却没有传主的道，没有传纯正的福音，这不是一个完备的福音。如果你只传神迹，连拜鬼的他们都可以行神迹的，邪灵也可以行神迹的，那真正的基督信仰一定是那个神迹是要印证所传的道，在马可福音16章。所以传道是核心，神迹是为了传道服务的。那这个道是什么呢？道不是我用神迹给人惊讶一下然后我就信了我就得救了，不是啊。道是什么？道是因为人透过神迹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可以不断的信从神的道，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是一个信仰的生命，是一个一直延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改变，生命被改变。那这个是真正传道，那个主的道对我们的意义。你得了重生，是因为圣灵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重生。那这个重生是神的道不断的进来，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持续，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生命被不断的改变更新，这个叫做重生，是吧？我们信主那一刹那是重生生命的开始，不是完成。所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个神迹，然后我就信耶稣，你就以为这个福音工作结束了，这是大大大大的错误，这是外邦教会对福音认识的非常大的错误。那真正的福音是神迹确实有，然后进入主的道，被主的道不断的更新改变，这个是福音。这个点上呢，你看这两节经文，撒都该人和守殿官，那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这个复活的啊，他们和法利赛人，以后保罗在这个他应诉的时候，他知道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不信天使，不信魔鬼，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呢让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产生了争执啊，这个是后来的我们记录所看到的。那他们不信的，那撒都该人为什么还会在圣殿里面，他们不信复活，连鬼和这个天使也不信，然后他们还会和法利赛人一起同工，为什么？这个是信仰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们没有真正按照神的道分别为圣，把所有的世俗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这个是当下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法利赛人他们信复活，信天使，信魔鬼，撒都该人不信复活，不信天使和魔鬼，他们竟然可以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来掌管这个信仰，这个是非常糟糕的问题。那这件事情现在在海外，在一些所谓的宗派，在一些所谓的神学院里面开始有了，很多人他根本不信耶稣的也在教神学，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啊。所以在信仰的当中，那个纯正性，在福音真理上的大家一起的持守的那个根基性非常重要，叫做 orthodoxy 这个词啊，我们中国是没有的，这边是有的，很重要这个词。那能够守住一个纯正的信仰，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大家留意看第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差，反差在哪里呢？当那个传道的人被所谓的宗教领袖否定并且抓去坐牢，竟然还有5000男丁，如果加上妇女可能更多，因此会信主。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这个反差呢是在哪里呢？我再次说，这是犹太人，这是一个所谓的信仰群体，这个可不是撒都该人和守殿官，可不是世俗的政府，他们是所谓的宗教权威，是所谓的圣殿的掌管者。那当他们否定传道的人，竟然还有5000男丁信这个传道的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在哪里呢？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百姓，从现在的这个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信主的人。那他们呢，要寻求什么呢？寻求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单单在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范围的里面，他们就满意了。那如果他们真正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心里的圣灵一定会，或者说圣灵的感动一定会让他们觉得这个情况不对。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找耶稣，他是法利赛人，耶稣说你是圣经的教师，你为什么还来问这个问题呢？那实际上尼哥底母他知道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我现在用这个词，他没有得救的证据，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得救的，他也没有得救。所以呢，尽管 他在宗教的当中是神学家，他好像是在宗教上是做带领的，但是他仍然来找耶稣，因为得救这件事情是欺哄不了自己，自己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有没有真正走在得救的路上，我的信仰和得救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重要的。那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号称信主的人很多，如果你看统计数字啊，好像多少亿多少亿啊，这个大陆有多少几千万多少亿，那我请问这么多的数字和他们信仰的内涵真的可以划等号吗？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基督徒这个词。那基督徒这个词，我们对这个词怎么认识？在海外，在西方，在美国啊，有些的牧师，敬虔的牧师，他就说那个牧师不是基督徒， He is not a Christian。 他在说什么呢？你可以说那一个牧师不是基督徒吗？ This so-called pastor is not Christian。 这个所谓的牧师他不是基督徒，他在说什么？他对基督徒的定义是他真的好像安提阿教会那边一样，门徒成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有改变，他真的效法基督，他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印证他是基督徒。那如果只挂一个名，挂了个信徒的名，甚至挂了一个牧师的名，他的生命和基督生命没有关系，他就不叫做基督徒。这个是真正在西方2000年的信仰历史对他们的影响。那对于华人来说，你好像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就叫做基督徒，大家看了这个差别没有？看了这个差距，那这个差距非常的大，这个差距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强烈。所以当时这5000男丁他们在分辨什么呢？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讲道，然后守殿官和撒都该人宗教领袖反对他们，把他们抓起来。他们不是跟守殿官和撒都该人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是跟被抓起来的使徒。他们跟的是什么？跟的是神的道，跟的是纯正的信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各位信主的人你要留意的，我们对信仰的判断一定要准确的。什么叫做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须有重生的生命，他必须有基督的样式，他的生命必须是从不信到信，这个改变当中他看到了生命，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印记，也叫做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是真正信主的？挂了名没有用，挂了牧师名没有用，挂了神学家的名也没有用的。真正是他生命的本质，基督的确在他生命的当中出现了。所以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在说什么？加拉太教会他们跟从错误的教导，跟从律法主义，他们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们的信仰苦哈哈的，行很多的规条，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保罗说，我再受生产之苦，再生一次，因为你没有真正生出来，我没有看到你那个生命的迹象。说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每一位信主的，有机会信主的人，你一定要反思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基督徒，然后你所跟随的，你所听的到底是不是建立基督生命的福音真理，还是新律法主义，还是世俗的自由化的东西。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信仰。那这5000男丁他们是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的下面他们信主了，虽然他们听的传道的人被抓起来，被宗教领袖否定，他们仍然会信。他们信的是什么？福音真理，圣经。 所以我再次和各位信徒说，你要牢牢地抓住圣经，牢牢地依靠圣灵。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有两个绝对的，圣灵和圣经是绝对的。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带领，牢牢地抓住圣经，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那这样你的信仰才能是纯正，才会被建立起来。这两样没有，你的信仰是没有的，那一定会被带偏的啊！这是一个我要强调的一个要点，这五千男丁。然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又讲到使徒他们怎么传道，他们传什么道，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还要怎么样传道。十二节啊，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那这里面我稍微讲一下哈，这节圣经第六节呢列了有五群人啊，或三群人哈，那有四个名字和一群人啊，这样子四个名字一群人。那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路加把它列下来呢？路加是实实在在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这是对的，然后写出来要反映出东西来的，这个里面有信息的。是什么信息呢？这个里面的亚拿叫做大祭司。那这个亚拿大祭司是哪里来的呢？他是叙利亚的总督给他定的大祭司，根本不是按照上帝对祭司的这个界定，是在公元7到15年叙利亚的总督给亚拿给他定位叫大祭司，不合圣经的。那他也在这个圣殿的当中要做宗教领袖，要做审判官。那该亚法呢是大祭司，那他呢是算着正常设立的，在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该亚法啊，他是在这个公元17年被设立成大祭司啊。那这个人呢，该亚法呢，他娶了亚拿的女儿。那这个里面呢，你看到这个当时的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之间彼此的勾连，就和世俗的政治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当一个信仰他开始走偏以后，所有的掌权者就好像世俗的政府一样，政治婚姻、政治勾连、利益勾兑，全会在里面会混进去的。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守住纯正的信仰，真正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不分离，你一个信仰一定会偏离的。所以这是两个角色，亚拿、该亚法，两个所谓的大祭司，一个算是按照传统设立的该亚法，一个根本是世俗政府给他设立大祭司。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按照传统设立的又和那个世俗的大祭司的女儿结婚，政治勾兑啊。那这里面这个约翰不是大祭司，约翰是什么呢？约翰是当时所谓的所有的会堂的这个总管，叫做所有的犹太会堂的主席啊，他给他的名字叫做 President of the Great Synagogue， 他是大的范围的会堂的一个总管啊，这是一个角色。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谁呢？当时有一个名人，犹太人的哲学家，叫做 Philo 的，他是 Philo 的兄弟，是名人。那我把这四个人叫做什么呢？叫做名流聚集，一个带领宗教的团体，一个真正属灵的，应该是属灵的一个带领的团体，竟然是一个名流聚集的地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世俗，世俗化。所以今天你要留意看所谓的宗教大的一个群体，所谓的宗教的带领的，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那些带领的人，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他是一些社会名流的聚集，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光景，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偏离信仰、抵挡信仰的一个情况，你要留意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亲族，是这些人所有的亲族，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那大祭司的亲族， 他们怎么可以和大祭司一起来做信仰的掌管，这个绝对是亵渎神的，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要被击杀掉的。但是呢，他们凑在一起，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名流聚集，朋党相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带领的团体，非常可怕。那这种情况在信仰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要以为那个时候发生，现在不会发生，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旦我们偏离纯正的福音真理，偏离圣经，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所谓教会，所谓基督宗教的这个范围里面。求神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求圣灵让我们透过圣经真理来分辨，那我们才会走对路。好，那第七节审问，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显然他们对使徒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他问这个问题说明他们和这个信仰无关。如果真正有圣灵，他们真正是在信仰的当中，他不会问这个问题的。那这是一个问题本身，说明他们自己有问题。第八节，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长、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身上所行的善事残问我们是怎么得了痊愈。请大家留意啊，彼得他回答的对象不是所有的人，他回答对象有两个，一个是至民的官府，一个是长老。因为上帝呢设立祭司来治理他的百姓，上帝也设立各个宗派的长老来治理他的百姓，彼得只和上帝所设立的这些真正带领百姓的说话，不和那些和治理无关的人讲话。所以彼得的回答这里面都带有很丰富的这个圣经原来的信仰当中所带领的指引的方向，很清晰的。彼得只回答治民的官，因为当时的利未人在各地作为这个审判官来治理百姓，当时各地的长老来带领百姓，所以彼得和审判官和长老说话。其他那些什么约翰呢，什么亚历山大，他不跟他们讲。那包括那个亚拿，他也不跟他讲。OK， 好。然后呢，他说呢，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啊？问这个问题。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的十字架，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彼得传道。彼得他不但回答问题，他也传道，然后他说这是你们钉死的啊。彼得是被审问，彼得是被抓了坐牢，然后出来被审问，他是这样面对审问他的宗教领袖。这个可不是犯上作乱，这个可不是反对所谓的宗教权柄，彼得真正是以神给他的权柄向那些所谓有权柄的人传讲纯正的福音，告诉耶稣是你们钉死的。那这是一个信徒应当有的。彼得现在的情况有一点马丁路德效法彼得，马丁路德当初被罗马教廷那些所谓的主教红衣主教审问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是这样说的，我面对的是神，我和你们那些宗教的权威，那些所谓掌权的人讲话的时候，我本着圣经和我的良知在说话，圣灵给我的感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你怎么传福音，怎么在信仰的当中站立的稳，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好，第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句话呢，就是从这个诗篇来的，旧约的预言。那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匠人本来不应该弃这个石头，是吧？匠人是需要石头的。那匠人为什么会弃掉这个石头呢？因为他不识货，因为他认为这个石头不好，因为他认为这个石头有问题，不能造房子， 不能够建立信仰，所以他把它弃掉了。但是他却是真正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真正建立信仰的根基。这是区别。属灵的瞎眼会让我们弃掉房角真正的石头，属灵的瞎眼会让我们丢掉真正福音真理的根基，还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在信仰的历史当中不停的演绎。圣经早就预言他们会弃掉的，这个是属灵的瞎眼所产生的。但是彼得告诉他们，神已经预言这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巴不得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属灵的瞎眼，我们弃掉真正的石头房角石，我们拿到的实际上根本不能够建立信仰的那些的沙土，这个是对我们自己信仰的摧毁。 OK， 所以彼得用圣经的这一个预言来回答他们的审问。十二节我们都很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一节呢我们经常用，那这一节经文呢对于彼得来说，对于他们所听的人来说呢，他是引向这个房角石和别的名，和这个神所赐下的唯一的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也常用在我们在地上传道，在外邦当中也可以用这段经文，这个也是。但当时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跟他们说唯一的救主这件事情，唯一的神这件事情，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唯一的拯救，他就是基督。OK， 好，那这节我就不多讲，我们看下面。那下面呢，是那些人对彼得和约翰的判断。那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信息会带出来啊，13节到22节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信息在这个当中，彼得和约翰他们有胆量，但是他们没有学问。第三个呢，他们是跟过耶稣。那在这个里面几个因素呢，我们要考虑的。跟过耶稣是绝对的，你去传道，只要跟过耶稣你传道，耶稣被他们看不起，耶稣是木匠，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啊，那他自己是真理的本体，没有问题。但对于门徒来说，他们是渔民，然后跟耶稣，他就可以有胆量并且传神的道，尽管没有学问，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没有学问的小民，我们一定要了解，不是说我只要信了耶稣，我没有学问也无所谓，我可以传道。你可以见证福音，但是呢，你要了解彼得和约翰在跟随耶稣这段时间以后，他们学到了非常丰富的福音真理，他们是有学问。彼得前面的讲到，他已经讲了很多旧约的有关圣经的真理，彼得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的学问。他没有什么学问呢？是当时宗教领袖所说的他们认为的学问。那他们认为的学问可就不是耶稣教给彼得和约翰的学问，是世人所谓的学问。比如说拿到今天我们说神学的毕业证啊，你有这个学位那个学位啊，你有这个硕士有那个博士啊，这个叫做有学问。如果你没有这个博士和硕士呢，你就算没有学问，那这个呢就容易产生问题。那有关这个问题呢，我讲两个点。一个呢，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学问，我们可以信纯正的福音并且见证纯正的福音，可以的。第二，如果你要真正在教会里面做教导，你必须要有来自圣经的知识。那这一点呢，耶稣讲过，当他们这个撒都盖人挑战耶稣复活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不明白真理，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是你们没有足够的圣经的学问。那保罗、亚波罗他们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的学问，亚波罗教导圣经，保罗传道。那这一点呢， 没有学问的小民不否认他们可以传递纯正的福音真理，可以信福音的真理，但是呢，没有学问这个词呢，在这个里面是被他们认为彼得约翰是有学问的，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约翰是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他们是有学问的，他们圣经的真理足够的丰富，所以传道呢是需要圣经的真理，并不一定是世人所认为的高深的学问。那这一点，这个落差我们要看清楚的啊，没有足够的福音真理的装备，你想在教会里面做教导，这个是不能的。好，这一点我就把它强调一下哈。14节，又看见那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凡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个名，奉这名对人讲论。那这个里面呢，我要讲一些他们做这个判断，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判断。他们说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他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不能说没有。那我请问大家，明显的神迹就一定不能说没有吗？人可不可以否认明显的神迹？人可不可以把黑的说白的，白的说黑的？人可以的。人可不可以把事实完全颠倒，用操控的方式，用强迫的方式，用一些的，比如说说这个生来瘸腿的，本来他就不是瘸腿的啊，那个医治好的人呢，他是另外一个人。人可不可以？人可以的。人可以颠倒黑白的。那为什么他们说的这是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不能否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他后面讲到百姓，当时犹太人的百姓，他们对信仰从总体上来说是认真的，他们是寻求的，所以当他们寻求信仰的时候，他们对事实他们是有坚守的，他们不会跟着官长去罔顾事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显有神迹你说没有，这个不行的，你不能颠倒黑白的。我讲到信仰的背景的问题，所以一个真正信仰的群体，如果这个信仰的百姓信徒他们仍然渴慕信仰的真理和真道，有机会的。那如果到一个地步他们被洗脑，他们都不在乎了，那就没机会了，完全没有机会。所以当时那个环境的当中还有一个基础在啊，那些信仰那些百姓，他说如果你说没有，他们会一直传，他说没有啊，那我们再去调查吧，调查以后真的是有，哼，因为呢那个时候可以做公开的调查，可以做公开的取证，那个瞎瘸腿的可以出来做见证，这些都不受拦阻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都可以受拦阻，所有都可以造假的啊，所以这个世界满了谎言，满了欺骗的，那个时代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他怕传得更多。好，然后呢他恐吓他们，用这种方式你别再讲了。十八节，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些经文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思想。那这些经文在思想有两个要点我们来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要点，彼得约翰说呢，听从神，听从你们，这个两面呢哪个是合理？大家了解彼得约翰所面对的对象是宗教领袖，可不是世俗的政府。如果是世俗的政府，彼得很难讲这句话。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耶稣说，若不是我父把我交给你，你就拿我没有办法。耶稣是讲到能力和权柄，但是呢彼得和约翰讲什么？讲道理，跟这个审判官讲道理，因为这个审判官他说他是有信仰的，所以呢当他承认有神的时候，彼得约翰说，我听从神不听从你们，那这个里面合不合理呢？算是一个摆在桌面上的可以争论的。但如果一个世俗的政府根本不承认有神， 你就是要听从我的，根本没有神，那你这个本身这个争论就不存在了。大家了解哈，这有背景的，这句话你要懂得有背景来用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你们自己酌量，因为呢有前面的背景在，他让他自己酌量，让他自己没有办法来否定这件事情。我再说，如果世俗政府，我酌量什么？没什么好酌量，连神都没有，你就是要听我的嘛，啊！所以彼得呢，他面对的对象，因为有这个背景在，所以彼得这样讲话。这个是我们正确解释圣经、正确应用圣经非常重要一个要点。这句话是在这个背景下你可以用，如果你用错背景，我就说连神都不信的人，你拿这个话跟他说没意义的。 OK， 所以这个里面呢，对经文准确的认识和应用对我们都是重要的。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这个是二十节彼得说，因为我们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有前面的你们自己酌量，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们的确从神来看见并且听见我们要说的。那这个呢还是对所谓有宗教的信仰的那个权柄对他们说话，否则呢这个话也很难啊，很难说。二十一节，那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用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大家看这个因果关系没有，官长为什么要这样子办使徒呢？因为有众人，众百姓，众百姓呢要把荣耀归于神。那整个百姓虽然他们在真理上受法利赛人他们的误导很厉害，未必信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的良知对信仰的真正的追求还在，所以呢这个基本的事实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可以判定的。就好像在这个时代，在北美洲很多宗派通过接受同性恋，有些信徒就跟我说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为什么那些人还会接受呢？我说是，而且接受的人是所谓的牧师和神学家，所谓的宗派领袖，你看见这个区别没有？所以当人放掉了他的良知，放掉在神面前最基本的良心的纯正的持守，他们会罔顾真理，甚至会扭曲真理，尽管他成为所谓的宗教领袖。那在这个点上一定要看清楚啊！所以我们在对信仰的判定上清楚以后，我们才会走对路啊。那因为众人的缘故，所以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也不敢做什么。好，二十二节，原来那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那什么意思呢？他在那边瘫的时间是足够长，很多人都知道他，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啊。当然在那个环境里面啊，现在人都可以否认事实的。好，那这是这个部分。那22节到31节啊，这是一段。那这一段呢是他们被释放，二人被释放呢就回到会友那里啊，就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哈。这个会友呢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那这个会友呢，英文原文呢是回到他们朋友那里，我们翻译成会友好像是教会会友，这是后来人的翻译。在当时那个时代，我再次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和到圣殿的当中那个分割呢不是那么清晰的啊。所以呢他回到这个他们的朋友那里，就是他们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方向的里面这群人，然后呢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第一，他们承认神的大能，因为使徒被放回来了。后面呢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讲到第二样是什么呢？当我们传主的道，传纯正的福音，一定会受到拦阻。这个拦阻有两个，一个是完全不信神的外邦，一个是所谓信神的宗教领袖。 所以基督徒受到的逼迫有两个，一个是教外逼迫，一个是教内逼迫，这个是一直存在的。请大家可千万不要，我说用乌托邦的这种思想来想我们教会的这个名字，只要信耶稣大家都是行真理，都是彼此相爱，都会彼此帮助，不一定的。宗教领袖在整个信仰过程历史的当中，他们所的担任的角色不一定是一直在带领的，他们如果走偏会成为反过来成为逼迫者的。在教会的当中，在过去旧约以色列历史的当中，那些带领的人成为抵挡神的带领者，这个是屡见不鲜的，到今天也是一样。所以逼迫有两样，一个是教内，一个是教外，两样都会有的，我们都要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 OK， 那彼得和约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教内的逼迫，那以后保罗去宣教被抓坐牢是教外的逼迫，也包括教内，那这两样都有的。 OK， 好，然后27节，希律和比拉多，那这个是外邦，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结合体，是不是？攻打耶稣的有多少人？希律王是号称犹大帝的王，他是以东人啊，后来换成了这个娶了犹大的这个 convert 啊，就变成了所谓的犹太人，规划成犹太人，后来买了这个王位，从罗马帝国买的，号称是犹大的王。比拉多是罗马的总督啊，所谓的属于犹大的，属于外邦的。然后后面外邦人和以色列民，看到没有？一个是教外，一个是教内的，都在这里聚集，要攻打耶稣的，啊，这两样都有。然后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的事，那这句经文比较重要。所有的逼迫都是要成就神所预言所必定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逼迫的认识。受逼迫非常难受，受逼迫很痛苦，但是在逼迫当中神要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逼迫会打乱上帝的计划，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攻击会影响上帝的旨意，不但没有，而且上帝会借着这个成就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那我们教会曾经经历过一段的逼迫，我现在在慢慢在看上帝怎么成就他的旨意，他会借着这个事情成就他的旨意的，这个要点。那我讲一下我们这个有关基西西的教会哈，这大家不一定会了解。在现在在加拿大有一些的这个教会，他们开始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他们要脱离不合真理的宗派，然后呢他们加入一个守住福音真理的一个体系。那因此有很多的人去他们教会，我在隔壁一个城市，他们教会几年增长了3倍，从500人到1500人。那为什么会增长？因为很多人听说这个教会坚守福音的真理，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上帝透过他们原来受的逼迫，然后他们自己建立教会，经历艰难，坚守福音真理，上帝会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这叫做教会的增长，这叫做教会透过逼迫要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那当然这是有背景的缘故啊。我再次说，我们华人教会很少见，不多见，是因为这个教会很坚守真理，所以我就去他，去哪里？基本上是随大流，哪个是主流啊？哪个地方有靠山，我就跟谁；甚至哪里有朋友，我就去哪里。我们华人基本是这样，所以我们和现在当下的西人，我们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而不容易的啊，能够看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有一些背景的影响。那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都透过这个来成就他的旨意。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 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两样哈，行神迹和什么讲道，这两样一定是并行的。没有神的道，那个神迹实现不了真正它的意义。 OK， 好，然后因着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传出来。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落足点。最后落足点是放胆讲论神的道，是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核心是讲神的道。向外传道的时候是行神迹，叫人能够听神的道，并且来到一起聚会来听神的道。神的道是最后的落足点，因为神的道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神的道能够叫人重生。神迹奇事是叫人能够信神的道，听从神的道。 OK， 这个是次序的问题，重点的问题。好，那32节到结尾这一段是很特别的，37节我们把它讲一下。那有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啊！看来在逼迫的当中，教会大大的兴旺。你看到吗？教会兴旺从哪里来？不是从一个安舒的环境，我到处交朋友，然后跟世俗交朋友，这个宗教团体啊，那个信仰我们都彼此接纳，所以我教会就兴旺了。我说，就算那样一个兴旺是假兴旺，那个不是真正的兴旺。真正的兴旺是神的道的坚守，是神圣洁的持守，真理的这个坚持，那个道才是从神来的，并且兴旺是从神来的。人所造的兴旺不是真正的兴旺。好，一心一意，那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段时间请大家，这段经文大家了解啊，很多经文的这个解释你要看清楚。这个是指归属，归属呢未必是拿来大家一起用的。那没有说是自己的大家公用呢，首先是指教会的层面，在教会的里面这都是大家的，不管我奉献多奉献少，这都是大家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公用，这是一个层面。另外延伸一点的话，也可以说我所有的都是属神的，那我按照神的心意来分配。那并不是说我家东西你教会随便来拿，你要什么到我家来拿，不是的啊，可不是这样啊。那这个大家要清楚哈，这个经文的这个含义是这样。然后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啊。这个是这一段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拿来。大家如果看中文看这段经文会吓一跳，哇，这个每一个信主人全都变卖家产，田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全部拿到教会放在使徒这个全部 拿来教会。不是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能会引起这个误解。那这里面的原文是说什么呢？说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缺乏的。为什么没有缺乏呢？是有足够的人把田产房屋都卖了，把银价拿到教会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卖了，不是啊，不是人人卖了田产啊。他说 as many as 啊，是足够多的人把田产房屋都卖了，所以呢教会有足够的钱，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缺乏。这个是原文的含义啊，这个不是共产主义啊，这是原文的含义。你要按照信心，因为后面到下面一章下一课会有个大事情会出来的啊，等一下我下一课我会讲的啊，不是每一个人，是足够多的人，也蛮多的，然后卖了，所以呢是没有一个人缺乏啊，这个是原文的含义。 OK，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为他为巴拿巴，劝慰子，他的田产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这一段经文呢是指到教会彼此的关顾的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实现的是什么呢？ 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一个人缺乏。那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一个人缺乏，我后来讲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讲多一些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把田产和都卖了才使里面人没有缺乏。和现在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有点不一样，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从外面到耶路撒冷的，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是寄居在外面的犹太人，我前面第二章的时候有讲过，讲各国语言的，来了以后呢，他们信了主呢，就留在了耶路撒冷，不回家了。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人是没有马上有工可以做，那有一些人是寡妇，他们没有工作的可能，但是他们都有生活的需要，他们都在耶路撒冷教会。如果前面我们讲过，彼得是讲到3000人信，现在5000男丁，那3000人也是男丁，那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大概有几万人。那教会这么大的规模，可能有相当一批人他是没有收入，没有生活的自理能力，教会都要供应他们，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才可以的。到外邦教会可能就没办法做成像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当时是犹太人的教会，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所有的演绎就和当初的以色列人很像，他们要供应他们，给他们足够的这个食物。那另外一个角度，这些卖田产的人都是本着信心，都是神感动他，他愿意这样做，甘心情愿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卖，从来没有，教会从来没有强迫人奉献的，没有的，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奉献都是凭着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和圣灵的感动，不管多不管少。在后来彼得保罗在教导外邦信徒，在哥林多书信特别讲到，你要凭着本心所酌定的，不可勉强。那这个道理对外邦人是，在原则上对犹太人也是，那只不过上帝对犹太人的奉献已经他们历练了大概1-2000年，他们知道应当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应该的。在马拉基书上帝特别责备他们，你们没有把当奉献的给圣殿，你们抢了我的东西，那个本来是我的，但是你们没有奉献，那上帝会责备他们。但对于外邦信徒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也请大家留意，对于外邦信徒要求没有像犹太人这么严格，我在下一章会讲所产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看清楚。 OK， 好，那这个是呢第四章的这些的内容，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使徒传道被宗教领袖和官长捉拿，为什么还会有更多人任性？那更多人是犹太百姓，有信仰背景的，他们要寻求真正的得救的路，他们要确定他们所信的真正是带领他们走得救方向的，所以他们可以突破官长的这个权柄，突破所谓的宗教势力，他们要寻找纯正的福音真理。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需要要学习的每一个信徒。 OK， 第二，彼得对审问他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那些人会信吗？那他们抵挡的彼得又这样传，他们会信吗？不管他们信不信，我们都要传，这是福音，不能因为他不信所以我就改变福音的内容，这个是错的。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的福音，传福音不讲罪的，都讲好处，诱惑人信主，这个不对。福音一定要讲罪，没有悔改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没有悔改你怎么可能信耶稣？ OK， 第三，彼得回应抵挡耶稣的人，自己酌量听从人或听从神哪个合理，有意义吗？他抵挡耶稣你还让他酌量，有意义吗？有的。在当时彼得面对审判的时候，彼得这句话是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问题丢给审问他的人，那些人号称他是信神的吗？那如果说你信神的，彼得说那我说我跟从神和跟从你哪个，你自己酌量，是堵住他们对他的无理的审问，这个话有意义的啊，是这样子。好，第四，彼得被释放回去教会做见证， 会众颂赞神的大能，为何他们还会被抓？讲到神的大能怎么还会被抓呢？如果说有神的大能还会被抓呢，你是被人家放回来的啊，那人家算是开恩给你放回来，你怎么说你的大能呢？神的大能的展现是在福音的主线上，神的大能的展现是将来永恒的救恩。就算他们放了，好像他们愿意放，也是神的大能。大家记得箴言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的大能是这样子的。 OK， 好，我们这样看神的能力。第五，教会同心合意。没有人说是这个东西是自己的，房屋公用是共产主义吗？不是啊，我刚才讲过了，完全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对那段经文有正确的认识，你就知道不是的，就是教会奉献，但是奉献的非常好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本着信心，本着意愿的。第六，有许多人变卖房屋田产捐给教会公用，这是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吗？不是的啊，那个人人的翻译在中文的翻译上会容易产生误解，是吧？是足够多的人 ，as many as 啊，足够多的人。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受到天国吸引，真正信主的人不受地上拦阻。我特别讲犹太百姓，天国吸引他，地上那些宗教领袖、宗教势力不会拦阻他，他走真理的路啊。第二，传讲耶稣救恩是信徒的责任，相信耶稣救恩是上帝的拣选。不管那个人信不信，怎么抵挡，我总是要传讲纯正的福音真理。神拣选他就会信，神不拣选我也不能改变福音的这个内涵，你否则就不是跟神同工的啊，这个不对。第三，面对教会内的挑战讲神的绝对，面对教会外的挑战讲神的唯一。那这时候讲到彼得对审问他的宗教领袖和保罗对审问他的外邦不同的角度啊，讲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啊，这个背景的问题。第四，上帝的大能掌管罪人的拦阻，上帝的大能使用罪人的拦阻，连罪人的拦阻都被神的大能使用的。 OK， 神成就一切。第五，房屋公用应该是教会的实践，房屋公用应该是信心的实践。这个不是每一个个人一定要这样做，在教会内部并且是出于信心啊，这个是重要的。第六，信徒奉献必须有真正的信心，信徒奉献必须有中道的信心。我特别讲的中道，罗马书要合乎中道，看自己信心大小合乎中道，不要过于自己信心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的啊！奉献也要有信心的啊，不是勉强啊，真正从神的信心来，也不是为了要显自己多么有信心，这个也是错的。下一章我们会看到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很多圣经当中记录了无比丰富的真理，虽然很多的是事件，但事件当中包含很多的重要的教训。愿我们读你的话，在这当中能够学到这些教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到属灵的益处，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